各位早安，我们来向天父祷告。天父，谢谢你领我们继续灵修希伯来书五章五到十节，求你继续引导我们，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赐福引导，愿你的圣灵动工。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还记得我们这是第三次灵修希伯来书第五章了哈，我们前面已经灵修了希伯来书五章的五到十节，这是我们第二次来灵修五章的五到十节。这一段经文特别让我们感动，因为在昨天的灵修中我们已经看到上帝没有把我们抛在罪和死以及命运的残酷嘲弄中，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宣告了对人类的拯救之道，而且呢，借着耶稣基督的顺服，把这拯救的道路啊，活化在我们的脚下，让我们真知道，敢问路在何方？路不是在我们自己的实践中，乃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顺服中。所以啊，在希伯来书的五章七到十节，就特别聚焦于耶稣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如何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请问耶稣基督他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到底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一幅图景当然让我们想到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在那里他三次大声的来祷告，说倘若可行，求天父将这苦杯挪去。然而呢，最后主耶稣说要从天父的意思，不要从主耶稣的意思。所以主耶稣祷告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不少时候我们误解为耶稣是不愿意受死，耶稣是害怕这苦，害怕这死。但中马田牧师却强调说，主耶稣绝对不可能来这个像人贪生怕死那样来怕死怕苦难，若这样他就在祷告中就已经在犯罪了。因为呢，这样的胆怯惧怕，尽管在人看是人之常情，但是呢，从完全的人性来看是不可能。因为呢，连苏格拉底，连那么多的革命烈士，他们呢都面对死亡毫不畏惧，更何况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中马田牧师啊就特别提醒我们，主耶稣他所大声哀哭流泪祷告的是特别来祈求他能够顺服天父的旨意。主耶稣从来没有跟天父隔绝过，因为他们之间亲密无间。从神性来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有着同权同尊同荣同在的美妙的关联。但是从这一位神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从玛利亚取了人性，有了100%的人性来说，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和人生的过程之中。因此主耶稣他必须得因着担当人的罪而与天父有隔绝。所以按照主耶稣的意思，他不愿意跟天父隔绝。假如他去走上十字架承担罪人的如此严重的罪，而天父呢就看他如罪人，因为呢他已经与罪人认同，他 他也掩面不看他的独生爱子。那因此天父与独生爱子的关系就因着罪而受到隔绝。所以主耶稣不愿意这种状况发生，他不愿意来离开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天父，他们的爱的关系也不愿意因着罪而受到阻隔。但是为了拯救罪人，为了担当人的罪，耶稣基督必须得进入到罪的深海之中来担当罪人的罪，从而呢承受天父上帝对罪的烈怒，这呢被称之为苦悲。而这样的苦悲，它所饱含的疾苦并不是肉体的疼痛，也不是门徒的背叛，甚至也不是十字架的耻辱，乃是天父的弃绝和与天父关系的隔断，这是主耶稣所不愿意的。但是为了天父的旨意成就，因为非如此就不足以承受天父对罪的公义愤怒和对违背律法者的诅咒，因此在这样的唯一的通道中，主耶稣就放下自己不愿与天父隔绝的意思，而愿意为了罪人认同罪人，替罪人担当罪，从而呢来与天父有隔绝。借着进入罪和死亡，我们也看见天父的旨意逐渐显明出来，因为天父就是要让圣子担当罪人的罪，进入到罪的深海和死亡的坟墓，最后呢又从死里复活。所以主耶稣所大声哀哭流泪祷告的是恳求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能够最后与天父有着永远不再阻隔的爱的亲密无间的关联。这当然是指着他作为中保作为祭司来说的。因此呢，天父上帝也听了主耶稣的祷告，主耶稣不愿意与天父隔绝，但当罪除去之后，他就真的把他的百姓也都带到与天父不再隔绝的地步。因此主耶稣因着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很感叹说，主耶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为大祭司。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展现了天父对人性因着受苦学习顺服进入完全的这样的一个三部曲的布局。希腊的文化像苏格拉底就曾经讲过，没有经过理性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人生。因此他们非常强调对人生的理性的审慎的反省。但是对于圣经来说，没有经过考验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人生。人性也是在经受考验中，借着天父上帝的垂怜，借着天父上帝的锻炼，借着天父上帝的试炼，于是我们就看见人性要脱离奥古斯丁所说的天真的小善，进入到成熟的大善。因此呢，人生人性就是在受苦学习顺服进入完全中得到了真正的成长。 耶稣基督贵为神子，又是在天上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又是至高神的大祭司，但是呢，他仍然降卑来到了世上，道成肉身，来向我们展示了人性如何因着受苦学习顺服进入到完全，这样也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一方面是主耶稣真的做成了这救恩，这救恩也因着信可以临到每一位信靠的人，同时主耶稣所走的路也让我们看见成了一条看似柔弱实乃刚强，看似死亡实乃复活之路。这样的路也使得跟随他的人都可以跟着他的脚踪行，因为这一位大祭司已经走过了这样一条死里复活和从神得力之路，也就给凡顺从他的人指明了一条活跃和活泼更新与复活之路。所以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如何的不愿意享用任何的特权，反而放下他的特权，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自甘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从而天父上帝把他升为至高，也赐给他主这样的新的名，好让人都因着这名无不屈膝，与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因此这一段对于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他与我们的关联关系密切，一方面他做成救恩，因着我们信靠他就知道这救恩足以使我们从死里复活，战胜罪和死的权势，因为他已得胜，并把这得胜赏赐给我们，同时也让我们知道耶稣所开辟的是人性的复活之路和人生的更新之路，就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可以成为我们所行走的一条真实在他里面的路。多年前当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当时我还在为着自己承受罪人的顶撞而纠结，而感到心里有沮丧灰心难过，但是当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尤其是借着唐崇荣牧师的讲解，使我豁然开朗，一下子明白和彻悟过来，原来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尊贵者都可以承受最深的羞辱，忍受罪人顶撞，被打不还手，被骂不还口，从而能够在这个世上来展示温柔的人如何承受地土。而我又算什么呢？我本来就应该承受罪的种种的折磨，但是呢却常常有抱怨和心意难平之处。那最有权柄成了最无能的，那最刚强的成了最柔弱的，就是为了到世间来真正的舍命做赎价并服侍。而我既得以第一机会能够进入到人生的深处，人性的深处和世界的深处，能够紧贴着这一块土地，哪怕卑微却可以扎根，又有什么不喜乐之处呢？所以后来自己就 欣然的在具体处境中愿意顺服天父的美意。当天父的旨意成为他的美意，心里边就多了甘心和喜乐。但愿你也这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深深感恩，因为你垂听了耶稣基督近前流泪的祷告，今天也求你来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因着苦难学习顺服进入完全，也能够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行。求你恩待赐福引导。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